欢迎收听扣子 AI 播客。
Hello， 大家好，今天咱们来聊聊特朗普亲临达沃斯的事儿。你还记得去年他是怎么参加的吗？
我记得去年是视频参会，对吧？还在会上喊着让各国下调利率，还威胁要加关税。
没错，今年可不一样了。特朗普亲自飞到阿尔卑斯山区参加峰会，还带了一大帮美国政府官员。你知道吗？这一次的背景，整个世界都在剧烈变局里，而且很大程度上就是他那一系列非常规举措闹的。
达沃斯论坛之前还被人说是精英空谈俱乐部呢，现在怎么就成了各方都抢着来的地方了？
世界经济论坛的首席执行官伯格布伦德说，特朗普这次会在论坛上发表演讲，这可是他六年来第一次亲自到场参会，而且随行的官员阵容特别大，像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商务部长霍华德·卢特尼克，还有特使史蒂夫·威特科夫都来了。这支代表团规模可能是美国近年最大的一次。
那布伦德还说咋了？他有没有提到这次论坛的背景啊？
他说本届年会是在1945年以来最复杂的地缘政治背景下开的，虽然官方议程里有创新发展、经济增长，还有怎么平衡经济增长和气候保护这些事儿，但大家都觉得特朗普政府的那些举措才是论坛讨论的核心。
都有哪些举措会被重点讨论啊？
比如他想掌控格陵兰岛的事儿，还有关税政策，还有强行控制委内瑞拉的马杜罗。尼尔森公司前首席执行官大卫·肯尼说了，以前达沃斯总有一头大家不敢碰的大象，现在这头大象就是美国，今年已经是他第24次来达沃斯了。另外，乌克兰和加沙的冲突也是各国领导人关心的重点。
特朗普这次来除了国际议题，有没有想推进的国内政策啊？
有啊，他在真实社交平台发文说，会在达沃斯演讲里讲新的住房政策和民生减负提案。之前他还说要禁止大型机构投资者买更多独栋住宅。他们美国代表团这次住的地方也挺特别，是个19世纪晚期教堂改的会议场地，就在积雪覆盖的山腰步道核心位置，里面墙上还有美国建国250周年的标识，叫美国之家，是这次会议活动的核心枢纽。
那这个美国之家的活动安排是不是挺多的？
一开始只打算周三周四安排活动，后来因为来的官员太多，就延长成一周的系列会议了。不过最近还有诈骗分子卖美国之家的贵宾通行证，主办方都发警告了，说这些伪造的通行证已经成了继托马斯曼的摩山之后达沃斯最热门的虚构产物。
那特朗普这次来对达沃斯的筹备工作影响还挺大的吧？
可不嘛，从议程设置、安保到证件制作都受了直接影响。常年参会的托马斯·克兰普顿说，有人卖给他1200瑞士法郎的酒店入场证，实际售价才165瑞士法郎。而且今年酒店客房和公寓特别紧张，有人都准备在商铺储藏室或者酒店健身房打地铺了。
克兰普顿是做什么的啊？他对这次论坛的关注度怎么看？
他是风险投资和创业者募资咨询公司叙事阿尔法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他说今年大家对达沃斯的关注度空前高涨，其实就是因为现在全球局势太乱了，大家都想在这时候获取信息，建立连结，搞清楚世界以后会怎么样。
那还有其他参会者对这次论坛有啥看法吗？
万宝盛华集团的首席执行官约纳斯·普莱辛，他已经来了近17年，他觉得贸易政策和全球联盟格局会是这次论坛的核心议题。以前大家还在争论达沃斯是不是过时了，是不是只是精英舞台，但现在这种大环境下，大家都特别关注，都想知道在变局里该怎么找准方向。
我记得以前达沃斯还发起过不少全球倡议，后来特朗普执政的时候，美国好像疏远了一些。
对，比如全球疫苗免疫联盟 Gavi， 这个联盟是帮贫困国家儿童拿疫苗的。去年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部长小罗伯特 F. 肯尼迪就说，美国停止给这个联盟提供资金支持了。达沃斯这个阿尔卑斯小镇从1971年就开始办论坛了，每年都吸引好多政要、富豪和名流，特别奢华。
那小镇的场地不够用怎么办啊？
各大企业就抢主步道周围的商铺、餐厅甚至诊所，改成临时办公场所。希尔顿花园酒店因为位置好，成了权力中心。前几年比尔盖茨和蒂姆库克都在那儿出现过。不过小镇现在人行道有薄冰，公共卫生间还得排队，到处都是安检关卡，参会的人不是在赶路就是在排队。
那这次论坛到底有多少人来啊？都有哪些厉害的人物？
主办方说大概3000名参会者，其中有850家顶尖企业的首席执行官和董事长，还有超过60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像德国总理弗里德里希·莫茨、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还有微软的萨提亚·纳德拉、摩根大通的杰米·戴蒙、英伟达的黄仁勋，这些商界领袖都会来。
那特朗普这次来是不是改变了达沃斯的整个讨论方向啊？
曾担任克林顿政府顾问的马克·佩恩就这么说的，他说特朗普正在重塑全球议程，达沃斯也得围绕他的议程来讨论，而且往年大家关注的气候变化和 DEI 议题今年可能热度会降下来，因为特朗普政府一直在取缔 DEI 相关举措，还说要清除觉醒意识形态，拆解联邦政府和私营企业里的 DEI 项目。
特朗普去年视频参会的时候就说过 DEI 政策是歧视性的，对吧？
没错，他当时就说这些政策都是无稽之谈，还说自己在废除这些政策上做了很多努力。这次是第56届世界经济论坛，主题是对话精神，议程主要讲两极分化、大国竞争、怎么改变全球格局这些事儿。虽然有十几场气候问题的分会场，但也承认气候变化议题已经观点极化了，去年守护地球板块还有27场分会场呢。
对了，去年论坛创始人克劳斯·施瓦布卸任了，这事儿对论坛影响大吗？
影响不小，他卸任是因为董事会调查一起举报，说他和妻子有不当行为，比如未经授权支出和不当对待女员工。不过施瓦布否认了，调查结果只发现轻微的支出违规，没发现实质性不当行为。之后董事会改组了，贝莱德的拉里芬克和瑞士罗氏的安德烈霍夫曼当临时联合主席。
除了这些，人工智能会不会也是这次论坛的重点啊？
肯定是。非盈利组织未来就业的首席执行官玛利亚·弗林说，人工智能对就业、劳动者和技能需求的影响会是这次论坛讨论的重中之重。好多企业首席执行官都觉得去年一整年都在焦虑关税、供应链和贸易波动，现在想把重心转回增长上。
波士顿咨询集团的克里斯托弗·施魏策尔有没有说啥呀？
他说有客户跟他说成本削减的潜力已经耗尽了，接下来要靠并购和新投资来推动营收增长，而且这些计划可能会在达沃斯上加速落地。他还说2026年增长是企业的首要任务。
这么看来，这次达沃斯论坛真的是被特朗普牵着走了，好多议题都围绕他展开。
确实是这样，不过也能理解，毕竟他的政策对全球影响太大了，大家都想在这个平台上看看接下来世界会往哪个方向走，企业又该怎么在变局里找到机会。